集露面，一张排行榜报中国社会惨状。邱思仪还是主张美国外交由欧洲转向东亚。冯崇义美众议院议员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帕卢总统指控中共升高施压力度。安静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19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20届三中全会7月18日闭幕，外界谣传领导人习近平身体不适，但习近平现身闭幕破除谣言，官媒出专题称赞中共党媒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并宣称将继续对外开放，但不少专家都表示，这场会议后北京大规模调整其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专家预测，中国在这次会议后可能会抛弃充满腐败和不平等的到今时代的增长模式，引入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红色进步时代。7月17日晚，长达半小时的新闻联播中，头条是一篇为三中全会写的特稿，名为《开创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用的全部都是习近平过去出席各种活动的镜头，并没有三中全会会场的画面。这篇文章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政策，全篇都是吹捧习近平自18大以来怎样指引改革开放的方向，对比当下中国几乎崩溃的经济现状，党媒这篇文章就好像一个大笑话。就在最近，联合早报才发特稿，透露深圳出现相当奇特的现象，很多人失业后选择到图书馆、咖啡厅等处假装上班，避免家人的担心。人数之多已经引起国际关注，前几日社媒传出的影片还显示，深圳市龙华汽车站前广场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其中甚至还有小孩子。中国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最近在自由亚洲发文写到，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九等，悲惨程度最轻的亦就是第一等，是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本人还有存款或者父母的资助；第二等是失业没有存款；第三等是失业没有存款还在还房贷；第九等是失业没有存款还房贷，养小孩子欠债催还债，自己生病父母生病防止被发拍。程晓龙还说，这九等所涉及的家庭其实大致属于中产家庭，原来不是中国社会最低层，而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第五种情况的家庭现在已经是不少数，也就是失业要养小孩子还要还房贷还欠款，这种家庭今后会越来越多，超过35岁在中国就很难再找到工作，后边的悲惨生活就可以想到了。程晓龙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巨大冲击中，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等，其实都不是传说中的黑天鹅事件，而是中共政策错误下不可避免的后果。独裁者又拒绝认错，于是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是无法真正解决，因此中国人焦虑将是必然长期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搭档，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J.D. 曼斯，7月17日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说，向全美选民介绍自己。曼斯在意识形态上与川普相近，在外交政策上他主张华盛顿应将注意力由欧洲重新转向东亚。曼斯7月15日在获邀成为川普竞选搭档后的首次采访中，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并改变了他的想法， 川普亦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因为他再次带来和平和繁荣。万斯在采访中将中共称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表示，川普将同莫斯科和基辅进行谈判，将迅速结束俄乌战争，叫美国能够专注于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共。对于曼斯成为川普的搭档，会对美国及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希望之声记者18号采访了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邱思怡。曼斯如果真的亦大选成为副总统的话，他就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执行者，是第一个。如果他是执行者的话，他就会好像他说的，他会将焦点放在对抗中共这个问题不大，对抗中共当然能够去整治中共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用台湾。所以川普说的要台湾付保护费，不是说要放弃台湾，只是说你台湾人是不是应该多给一些金钱呢？相对于过去的情况，你可能要给更多的物质上的自己负担的部分，这个并不是说川普要放弃台湾。曼斯之前在政治上默默无闻，近年来迅速从对川普的严厉批评者转变为积极捍卫者，重塑了共和党，并打破了很多长期的政治规范。曼斯2022年寻求竞选美国参议员时赢得了川普的支持。对此邱思怡说，曼斯是一个穷人家的白人小孩子，他亦当过陆战队的队员，我认为他如果上任之后，他大致上会同川普孤立主义是吻合的。但是如果俄罗斯或者中国惹到川普不开心的时候，川普可能会将对外鹰派的政策委任给曼斯来执行。那个时候以曼斯的个性，可能在军备上，包括在军事的竞争上、军事的空壳上、军事的围堵上，应该会比拜登的执行明显漂亮多。另外曼斯他也会去照顾这些所谓的中西部南方的白人的白领阶层。邱思怡提到，曼斯是今年首早前激烈反对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新军事援助。另外对于曼斯来讲，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他主张将重点转向东亚。曼斯说，将所有美军的资源从乌克兰移到台湾是可能，因为不要忘记，如果说俄罗斯今日将乌克兰拿下来的话，基本上中国也会因为俄罗斯的壮大，中国也会获得他要壮大的养分，他会间接地导致曼斯要对抗中共会更难对抗。所以习近平会和普京一起，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分开来思考的。虽然两人之间有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他两个人是在一起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7月18号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对28名香港政府成员实施制裁，因为这些官员参与迫害香港人权。共和党籍议员约翰·穆罗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在信中表示，他们对港府最近采取的行动深表关切，因为这些行动进一步侵蚀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例如5月29号根据香港国安法被控的香港47人案被定罪，香港当局的这些行动表明，他们在中共要求下去除香港的自治，以及扼杀意见人士的迫害大大升级。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表示，宣布对香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仅这种措施是不够的，鉴于这些考虑，督促国务院和财政部在7月30号之前确定香港官员制裁标准，美国政府必须执行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这些法律和法规，要求对侵蚀香港法治、民主和侵犯人权的个人追究责任。议员督促实施制裁的28名香港政府成员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等。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悉尼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美国当然应该制裁。美国在2019年反送中，他有法案，有法律可依的，他通过了美国自治法，他们那个法案亦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制裁祸害香港民主人士、人权人士的中共官员。问题在于行政当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以与中共，现在就是破裂，没有去实施和落实国会已经通过的法案，所以现在国会议员来敦促他们落实这个法案是天经地义的事。冯崇义解释说，民主国家政府不作为，叫中共政权摧毁香港的民主法治，以及摧毁香港的原来制度，越来越嚣张，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议员要求行政部门、行政当局来落实这个法案。帕劳总统小苏兰格尔为普斯7月16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指控中共对帕劳施压升级，而此两度发动网络攻击，以及拒绝帕劳旅游代表团入境澳门等。对此，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共施压除了力阻帕劳斯连任外，亦有警告他太平洋岛国不要过于亲密的作用。维普斯日前正在东京出席为期3日的第10届太平洋岛国峰会，他16号告诉日经亚洲，3月和7月帕劳遭遇网络攻击，专家追查源头都是疑似来自中共，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但看起来和中共有关。其中本月的网络攻击锁定帕劳海关和边境系统，旨在干扰游客入境，所幸是客最终未能得逞，因为帕劳近来在美国、澳洲、日本和台湾等伙伴的协助下，已经提高了资讯安全防护力。维普斯亦抱怨说，帕劳代表团5月遭中共拒发签证，因此无法入境澳门出席国际旅行社会议，会函声明直指和帕劳是台湾的邦交国有关。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分析认为，中共对帕劳加大施压力度，目的是为了撼动台湾在南太平洋的邦交国，以打击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外交政绩，并迫使帕劳等南太岛国和台湾断交，改和中共建交。胡日山说，南太平洋岛国虽然海洋资源丰富，但地狭人稀，经济发展条件长期薄弱，大多仰赖外国援助，但是台湾外援能力有限，美国和澳洲的外援亦不够积极，给了中共乘虚而入的机会。不过在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分析指出，帕劳11月初将改选总统，如果观光客锐减再冲击经济，恐怕不利为普斯连任，亦将波及其政党选情。他说，除了选情，这个亦是北京向其他太平洋岛国释出信号，就算不站队中共，亦不能够过于亲美。黄辉博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共将观光当成制裁帕劳的武器，当然是很有用。帕劳的绝大多数经济收入是靠观光，帕劳总统非常亲美，中共用观光客的优势并没有办法吸引帕劳改变支持台湾的想法，现在开始用比较压迫性的做法，等于是杀鸡儆猴。王辉博分析，帕劳有超过300个岛聚，在太平洋占重要战略位置，帕劳亦是美国自由联合协定成员之一，因开放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承担防卫责任，已经是美国在太平洋军事整补的重要据点。相较于其他站队北京太平洋岛国，帕劳仍是少数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对台湾亦具战略重要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